敌基督。在当今世界，我们信奉一种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文化，我们会听到周围的人说，只要你真诚地相信，你相信什么真的都不重要。这些话背后的主要原则是真理不再重要了，我们不再需要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客观的，真诚占主导地位，主观占主导地位，观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你现在认为的是真理，下一刻可能就不认为是真理了。在我们的宽容文化中，或者我应该称之为不宽容的文化中，我们基督徒被允许相信神，但我们不被允许表达我们的信仰，更不用说传播我们的信仰，或期望别人能够容忍我们的信仰。他们会说，如果这对你来说是真的，那很好，我们都有自己的信仰，你的真理不是我的真理。只要我真正的相信我的真理就足够了。我们可能想假装生活在一个没有绝对、没有真理的世界里，但谁能这样生活呢？我们的世界和生命都是有限的，有一种叫做事实，现实的普遍结构约束着我们所有的人。有些信仰是真的，有些则是假的，所以真诚并不能胜过一切。我们不可能真诚地犯错。万有引力定律永远适用于我们。即使我在自己的妄想中真诚地相信我可以忽略它，你也可以全心全意地相信你院子角落里长着的漂亮的野生蘑菇没有毒，但是你会在没有先核实这一事实之前吃下它吗？在今天的经文中，使徒约翰所关心的是教导他的读者能够区分我们的宗教教义中的真理和虚谎。今天的经文的18节的开头提到末时，使徒约翰所指的末时是什么呢？我们记得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个老人了，那么他的意思是他很快就要死了吗？在书信的生小文中，末时似乎不太可能指他本人。此外，整个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个预示，整个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预示着这个末世的迹象，那就是有许多敌基督的出现。我敢肯定约翰不会认为敌基督的出现是他即将死亡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称他们为敌约翰而不是敌基督会更加的适合。因此显然的敌基督的出现是末时的迹象，而这个末时只能与基督联系在一起。那么约翰的意思是敌基督再来是迫在眉睫吗？末时和末后的日子或末世等在新约的许多地方可以找到，这些词出现在使徒行传2章17节、希伯来书1章2节和彼得前书1章20节中，指的是基督第一次降世和第二次降世之间的整个时期。而在提摩太后书3章1节、雅各书5章3节、 彼得后书三章三节等经文中，他们指的是这个时期的最后部分，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世之前。有些译本使用的最后时刻而不是末时，这个留给人的印象是这时刻一词所指的这个时期很快就会结束了。由于这最后的时刻已经维持了大约2000年，这使得使徒约翰在第十八节中的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错误或一个错误的预言。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使徒约翰说的这个最后的时刻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指代的，他表达了一个神学真理，即在最后的时刻为末时已经到来，但他没有按时间顺序肯定这个最后的时刻在何时会结束。我们之所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耶稣在马可福音13:32中明确地教导了关于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但那日子那时辰指的是这最后时刻的结束，即基督的第二次降世。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唯有了如此明确的教导，没有一个使徒敢于预测这最后的时刻是何将在何时结束。因此这句话的解释是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世之间的这段时间。在第十八节的后半段，约翰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这似乎表明敌基督的要来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3:22中教导末世时曾经说过，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在那个时候使徒们被教导并被警告敌基督要来。使徒约翰在这里重申了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并提醒他们这些假先知会给他们带来的危险，警告他们要谨守他们所宣称的福音信仰。他们需要警惕并辨别敌基督所传播的欺骗性内容。19-26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一些特征以及如何识别这些敌基督。稍后我们将对此进行深讨。现在我们谈论的是识别末时。基督教导的末时的主要迹象之一就是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5次，而且只有使徒约翰的书信中使用过，其中4次出现在他第一封书信里，2次出现在2:18，另外2次分别出现在2:22以及4:3，最后一次是在他的第二封书信的7节里。敌基督指的是什么呢？被译为敌的英语词是anti， 凡是前缀 anti 的典型英文词含有反对或抵抗，这意味着敌基督这个词的意思是反对基督的人，是基督的对手。而一些评论家将缀 anti 解释为取代，意思是试图取代基督的人。引述威廉·巴克利的话，这两个定词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有不同。他说，如果我们将其 含义理解为反对基督的人，那么反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认为敌基督指的是那些试图取代基督的人，那么敌基督指的是那些在教会里和基督徒群体里中巧妙地试图取代基督的人。一个是公开的反对，另一个是巧妙的渗透，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取代基督。尽管他们的方式方法不同，事实上敌基督可以而且会使用这两种方法。基于这种差异，并结合约翰一书的上下文，我相信使徒约翰指的敌基督的意思应该是反对基督的。第22节我们读到，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不认是基督的人，不是用巧妙的方法取代基督，而是公开地反对基督，试图推翻他并取代基督。虽然敌基督这个词只出现在约翰书信中，但这个敌基督的背后的概念在圣经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多个地方。例如敌基督在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被称为小脚，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三节中被称为大罪人或沉沦之子，在启示录十三章中被称为兽，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被称为假基督。如今我们有许多的书籍和电影利用了这个名字，使它流行起来，使它成为轻描淡写的东西，并将这个角色塑造为塑造成某种反英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颠倒善恶，将神和神的天使以及神的教会描绘成消极和腐败的形象，而将反基督或魔鬼的形象塑造成反抗这种暴政和压迫的反叛者。在其他的情况下，反基督被描绘成像我们人一样，强调他们所谓的善的一面，或者导致他们选择行恶、行邪恶的的艰难处境，试图为他们的恶行辩护，就像我们人为我们自己的罪行辩护一样。这让读者或观众对反基督产生了同情，并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因此这创造了一种道德模糊的文化变转变，一切都变得合理了。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待它。使徒约翰警告我们不要这么样做，因为这是末时的迹象，是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刻，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时刻。然后约翰继续证实了这个迹象，在第18节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我之前提到的书籍和电影通常将敌基督描绘成一个人，然而约翰在第18节提到单数的敌基督和复数的好些敌基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应该有一个敌基督还是有好些敌基督呢？根据关于末时的预言，应该有一个敌基督，所以当约翰提到好些敌基督的时候，他很可能的是指即将到来的敌基督的先驱。当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中谈到假基督时，它包括了假先知。毫无疑问的，第十八节中的这些
敌基督就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中提到的假先知。约翰在书信中这么写道，四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要试炼那些灵，检查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因为这些假先知所教导的福音与耶稣和使徒所教导的福音不同，这些假先知教导人们否认基督，因此称他们为敌基督是再适合不过了。尽管他们不是那一个敌基督，因为他们遵循同样的原则，都是来反对基督的。使徒约翰接着列举了这些敌基督的独特信仰，以便读者能够识别他们，识别这些敌基督是保持警惕并坚定他们所宣扬福音的福音信仰的第一步。如前所述的，他们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否认耶稣是基督。这一点在22节中明确地指出，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否认耶稣是基督曾被描述为最大的谎话，是所有谎话中的谎话。当时一种称为诺斯替教的异端教义在信徒中流传，由于他们教导一切物质都是邪恶的，他们教导说耶稣生来就是人，死时也是人，他们宣称基督化身为神只在耶稣公开传道时期间存在他体内。他们声称这种神性的化身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在他身上，并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离开了他。他们把基督变成了一个只在短时间内被赋予神圣力量，甚至被纳入神性里。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不是永恒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他们认为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一个拥有人性和神性的完全人。他们否定了真正信徒的基本教义。纵观历史，还有许多其他的异端邪教否认耶稣为基督。公元二世纪，罗马伊诺普的马吉安教导说，新约中差遣耶稣拯救世界的神是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与旧约中的造物主神是截然不同的。他称旧约的神为造物主。这个人他教导耶稣没有真正的人生，只是看起来像人，纯粹是神，没有肉身，因此没有肉身的耶稣就不能真正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使命纯粹是属灵的，是将灵魂从腐败的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我们也知道，特士良和艾 润纽等教父写了大量的文章来驳斥马吉安的教义。公元三世纪，塞伯利乌斯教导了，萨伯利乌奇教导了一种称为形态的神格唯一说，声称神的独一性在不同的时间显示不同的形态，因此父在创世时是父神，在救赎中是圣子，在圣化中是圣灵。在与马吉安类似，这种被称为善伯流主义的教义也否认了耶稣的人性。在四世纪，亚历山大的阿里乌奇教导说耶稣是神之子，但不是永恒之子，这意味着耶稣是被造的。虽然耶稣不是完全的神，但他从天父那里续承了一些派生的神性。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谴责了所有的这些异端教义，会议正式制定并确认三位一体论以及基督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不同的教派中存在这些异端邪说，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和基督弟兄会信奉一种阿里乌主义，认为耶稣是被造的，并非完全的神。摩门教信奉一种多神论，声称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独立的神灵。五旬节派中有一个运动称为独一神格五旬派，他们信奉一种马吉安主义，认为耶稣是神的化身，没有人性。这种对基督的否定正是约翰在第22节中所提到的，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人是说谎的，是敌基督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他将降世并实现神对他子民救赎的承诺。耶稣是完全的神，与神同等，正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中明确的教导那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七节中教导基督的那样，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完全的人性，来完成救人的工作。约翰接着在22节的后半段谈到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后果，他写道，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否认耶稣是基督也包括了否认父神，因为这否认了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假先知试图误导信徒，假师父可能说他们同意我们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声称和我们对神的看法是相同的。你们一定想知道这怎么可能呢？ 约翰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中说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在约翰福音12章44到45节中，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信我的，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些教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要知道父神，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只有圣子耶稣才能向我们揭示父神，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父神。所以你一定想知道假先知狄基督他们如何能够在不相信耶稣教导的情况下知道关于神同样的事呢？他们如何能够跳过神与人之间的唯一桥梁，即是神子、人子、神人耶稣基督呢，来获取这些关于神的任何知识呢？耶稣他在圣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由于父与子之间的关系，除了通过耶稣向我们揭示的内容，没有人能知道父神。父知道子，子知道父，敌基督否认子就是否认父。所以无论他们试图教导关于神的什么，都只能是他们邪恶心灵的想象。不要相信他们的谎话，因为他们不会，也永远不会像我们一样相信神。事实上，在约翰23节的前半段分析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那些不认识耶稣的敌基督就丧失了他神做他们的天父，他们不能称自己为神的子女，因为他们无法接近神，因为耶稣神子，耶稣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3到32节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虚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我们对耶稣的回应也是耶稣对我们的回应，如果我们承认他，他就会承认我们。对耶稣的这种回应将决定我们在永生、在永恒的命运，这将回答我们将来在哪里度过永恒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就不会在天父面前承认我们，这意味着我们的命运不会在天堂里。在向读者讲述这些敌基督的信仰以及其后果后时，使徒约翰警告读者不要被他们的欺骗所迷惑，因为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他们不仅会影响我们在这个世俗的生活，世俗世界的生活，还会影响我们将如何度过永恒。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否认耶稣是所有谎话中的谎话，因为相信这个谎话就是完全失去耶稣在他福音中给我们带来的信仰和知识，而这信仰和知识是通往天堂永恒的唯一钥匙。你知道约翰提到这些敌基督的奇怪之处是什么吗？他在19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的。这些敌基督，这些假先知，曾经属于早期的教会，他们曾经被视为教会的成员。这些敌基督离开了教会，组建了自己的团体，也许他们也称自己的团体为教会，但他们与约翰所写的真正的信徒是不同的。引述约翰托比的话，这些敌基督离开教会，可能是因为他们未能说服 教会领导接受他们的观点，也很可能他们一开始就在教会中欺骗性地推行他们的教义，试图用他们的假教义巧妙地取代基督，从教会内部进行工作。当他们失败后，他们便脱离早期的教会，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然后他们试图从中引诱和诱骗成员离开原来的教会，加入他们的团体。我们从圣经中读到，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的。约翰在这里用他们来区别那些，来区分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和那些留下被称为我们的人。这种区别是为了将这两组人给分开。尽管离开的人他们以前在早期的教会我们当中，但是他们不属于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我们。然后约翰继续的解释他为什么区分这两组人。他说，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属我们的。他们不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证据是他们离开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这种背叛清楚的表明他们的真实性格。就像作为12使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太一样，他离开了那杰出的团体，清楚地表明他与使徒身份无关。这些离开的敌基督与基督的门徒身份无关。虽然这些异端分子是自愿离开教会的，但约翰指出这背后有神的旨意，写明一词表明他们的离开有神的参与，这样真正的信徒就不会误入歧途，教会的完整性和合一就会得到保护。这一件事阐明了两个重要教义，即圣徒的忍耐和教会的本质。马可福音13:13节的第二部分，耶稣教导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并不意味着救赎是坚持信仰的回报，而是这种忍耐是得救的标志。若是属我们的就仍旧与我们同在，真正属于基督的人会留在属于基督的人当中。教会的本质必须区分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有形教会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群有形的人，是有形教会的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形教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基督的成员哦。只有神知道谁是基督的成员，这些人将是无形教会的成员，即是基督真正奥秘的神体。我们希望并祷告有形教会的所有成员也是无形教会的成员，但我们知道有些人不是。今天我们欢迎了4位成员加入教会，愿我们祷告神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回到今天的经文26节，使徒约翰向读者说明了他写这段经文的原因。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原文旨意是，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论那到那些要领你们迷途的人。这就是这些敌基督的动机，他们要领信徒迷途，使他们偏离基督的福音。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些骗子的能力。正如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13:22中教导的那样，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行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如果可能的话，这些敌基督有能力甚至可能将选民引入歧途。按照圣徒的忍耐的教义，选民将持守信仰到底，不会被虚假的教义所 诱惑。然而，耶稣的警告不容忽视，他讲述了这些欺骗和谎言的力量，为了让我们信徒持守信仰到底，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欺骗的全部影响。这些欺骗是如此可信的，以至于它仍然可以摇动选民的信仰。圣徒忍耐的教义并没有承诺我们将顺利轻松地通过这些试探和诱惑，但他给了我们信心。当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每一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必须准备好抵御敌人的诡计，因为最大的欺骗者就是魔鬼本身。他魔鬼被称为谎言之父是不为过的。约翰写信去的教会在坚守基督的福音上有忍耐，没有屈服于虚假教义的欺骗。他们勤奋地维护教会内部教义的合一，并阻止这些假教师从教会内部接管教会。这也是我们必须警醒的事情，特别是在当今的这一切可能是主观的世界，我们也必须努力维护教会内部教义的统一，不让虚假教义在教会内有任何立足之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辨别力，必须始终检查我们从任何来源阅读或听到的教育的真实性。今天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信息，这些信息触手可及，只需在智能手机上轻轻一滑，我们就可以找到大量的关于任何事情的信息。然后我们必须训练自己从如此的多的信息中辨别真相。当涉及到教义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可获的虚假教义的数量可能比真正的改革教义多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与圣经客对，以免被周围的敌基督误导、欺骗和误导。使徒约翰写下这些话是为了警告信徒们在这末时要坚定他们对基督福音的信仰。一些在教会里的人离开了教会，并跟随诺斯替异教，否认耶稣基督，这让那些留下的人感到失落，因为那些离开的人曾经和他们在教会里同工。由于这种友谊，信徒们甚至可能会被诱惑跟随他们。这末时对我们信徒来说确实是危险的时刻，许多敌对的势力正在努力引诱我们背离信仰。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敌人有一个现实的看法，但同时要对我们的主耶稣有信心，因为他会把我们握在手中。我们从使徒彼得的第一封书信5:8-9的话能够得到安慰，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兄弟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让我们警醒敌人坚定对福音的信仰，就像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那样。感谢主今天的训诲，愿主的话长存在我们心里。阿们。